再过几个小时，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要在旧金山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晤。这是拜登任期内第二次和习近平会面，也是美中双边关系自今年年初间谍气球事件跌入低谷以来的首次会面。上一次两国元首会晤是在去年11月印尼巴厘岛 G20 会议期间，习近平赴美前，当局通过官媒唱好美中关系，称合作始终是中美两国的最佳选择。上周中国向美国订购了几百万吨大豆，据报道北京正在考虑恢复购买美国波音客机。那如何解读中国对美国态度的大转向？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还有一位是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欢迎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谢谢二位。
廖先生好。
那杨建立博士，我想首先请教您，就是这次的这个峰会从巴厘岛到旧金山，时隔一年，美中双方也经过了一年的博弈。那这一次的峰会和上一次的峰会有什么不同？
哦，上一次的峰会就是一年前，实际上拜习会的时候，他就是达成了一个目标，就是逐渐的恢复两国的这个正常的沟通，啊，稳定关系，而。正在两国在努力的时候出现了间谍气球事件，两国关系直转而下，后来又出现了很多的其他的状况，使两个这个国家的关系啊走上非常紧张。那这一年来呢，实际上各自的国家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说今年的旧金山和去年的这个巴厘岛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对习近平来讲，在巴厘岛的时候，他刚刚开了中共的20大，对权力走上了顶峰，那时候志高气昂啊，然后满脑子里的东升西降的那个感觉啊，这个态势非常非常的高。那么但是他回去以后马上就出现了白纸运动，实际上是民间对习近平的一次非常非常这个普遍的一种抗议活动，而且他的威望这个从那个地方开始，从那场运动以后急转而下啊。这个紧接着呢，就是说他本来以为疫情以后这个经济会马上提振，而且相对于疫情期间的这个经济状况，经济增速会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呢大家所期待的中国经济的恢复没有发生。在过去的一年内，习近平以及中共政府试了各种的办法啊，这个对这个市场更加友好的政策，然后试图重新获得企业界的这个信心，但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最近几个月的经济的指标都不是非常好，所以习近平已经感受到现在中国的经济是一个遇到一个巨大的问题。再加上最近几个月他的内阁一连串的出现了很多问题，也造成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国这个政府的稳定性的一种忧虑，而。这个内阁的变动还涉及到军方，这就让大家想到中国的军方是不是真能够完成习近平所意图的这个和台湾武统台湾的这么个任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来到了这个旧金山，实际上他对美国的需求的东西非常大。那对于拜登来讲，也在过去一年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这场战争，这是没预期到的。这场战争使得拜登政府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不能再有第三个战争，因为他没有能力再去应付第三个战争。虽然他讲说美国有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呢，和中国恢复军事对话的紧迫性提升。那另外一个呢，拜登的民调最近一两个月掉得非常厉害，所以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在降低，而明年又面临着大选，所以他怎么和中国这个关系理顺，坚持他的强硬立场？因为大选年没有一个总统，没有竞选人不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那同时呢，又能得到他要得到的稳定经济关系，因为和中国的贸易也能帮助这个美国降低他的现在通货膨胀等等啊。所以刚才这个拜登讲，昨天拜登讲说这次要谈很多问题，但是大家 可能没有什么，不要有太高的期待。实际上，它实际上呢是要降低人们对这场这个峰会的期待值，但实际上双方的需求和想达到的目标远远超过恢复正常的沟通关系。
嗯。那自从这个2020年以来，世界经济遭遇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新冠大流行、通货膨胀、利率飙升，还有乌克兰战争和新近爆发的以哈战争，人们期待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至少能够在经济领域缓和关系。那廖启宏教授，这次会谈可能在哪些方面达成共识呢？
是的，我认为这次拜习会大概没有办法谈到太多这个具体的经济议题。虽然今年我们看到，就像刚才杨博士所说的，双方都有诚意来进行这次的会谈，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啊、财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都访问中国，中方代表王毅也在日前访美，为这次拜习会铺路。但是毕竟双方的信赖程度还是很低的。那即使说所有有谈到经济议题，大概只会谈到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怎么样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我想从2020疫情之后呢，美中关系尤其是贸易方面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在疫情中间，两边经历了晶片战像是实体清单的争议，然后彼此互记这个贸易制裁，然后稀土禁运，到后来气球事件，在经济的贸易上面的利益呢达到上升到了军事和政治上的冲突，然后还有中国对台湾的挑衅，还有中国在乌俄战争的立场，这一连串的冲突让这个美中两方渐行渐远。这么大裂痕和利益的冲突不太可能在几小时的会谈就冰释前嫌，所以我认为这次讲谈话重点就像拜登刚才所说的就可能是着重在重建军事通讯的机制。这个通讯机制是在这个之前Nancy Pelosi 在去年2022年夏天访问台湾之后被中国暂停，这至少是第一步，但是我认为对经济方面来讲，我认为是不太有可能有太多的这个进展。
嗯，那杨建立博士，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在赴美前啊，北京改变了对华盛顿的强硬立场。在过去上个月，中国官媒人民日报连续9天发表这个评论文章，署名是终身的文章，列举了美国必败的九大原因，什么无视规则、零和博弈、逆势而动等等。可是近日呢，同样是终身，也是发表了几篇的文章，这个口径就大不相同，称这个推动美中关系真正稳定下来、好起来，要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来这个推动中美关系，还说中美这个各自取得成功呢，是并不是彼此的障碍、挑战等等。那您怎么看这种切换？是中国真心的想要和美国改善关系，还是说是一种这个权宜之计？
这个我很佩服中共的这个转身转得这么华丽，而且这么顺畅，好像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尴尬。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这个可能是习近平没想到的。那么，去年2022年有一个数字，大家很少人关注。实际上，习近平在自己的任内是非常期待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但是就正正恰恰在去年，这个中国的经济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降低了5个百分点，在一年内，这是非常严重的数字。换句话讲，很多的这个观察家认为，可能在近期内可见的未来，中国可能这个经济总量不能超过美国，这个实际上是习近平所期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功绩。那习近平他的国内的政治野心以及全球的政治野心都不会改变，但是经济成为他实现这些野心的一个障碍。那比如说他要尽快的来发展那个高科技，这样的未来可能在全球战略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的这么一个产业，但是中国的钱基本上都在这个房地产，而房地产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要从房地产抽钱抽到这个新的领域，但房地产垮掉了，中国的经济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他就要缓办的时候，他不是不办，这时候对美国和世界上的投资的需求是非常非常这个高的。而恰恰是在过去的一个季度中，那个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出现了赤字，是1998年来的第一次。所以习近平在这种情况下， 对美国的需求，对全世界的需求，经济上的稳定关系，已经正常的贸易，尤其是外资的进入中国，需求是非常高的，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一个时期的转型。这个对他来讲可以是一个战略机遇期，他在创造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对习近平，对中国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必须从这个宣传口径上进行转向。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习近平来之前这些对美友好的很多的这个口径就出现了，所以我觉得最后背后的这个战略思考是这样的。
那刚才杨建立博士说这是一种战略转变，那请教廖教授，您怎么看？这是一个只是一个外交风向的改变，还是说是国内政治和经济一系列政策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呢？
对，我同意这个杨博士所说的啊，我认为这个过去美中双边一直在处于低谷的关系，但是两边的立场蛮值得玩味的。美方一直坚持立场，坚持中国把过去一些不公平竞争的这个贸易做法，然后对他们采取制裁，并且强调这个是一个攸关价值选择的一个贸易战，或是把华为啊，或是把一些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啊，或是禁止中国使用高阶晶片这些的。但是中方立场其实一直在摇摆，其实中国的官媒一下子摆出这种战狼姿态，然后把美国批得体无完肤，一下又改变说法，说美中关系是很重要的。这些基本立场都是反映出习近平的态度，而习近平的态度也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状况。我想从2019年中美贸易战争第一阶段谈判之后呢，后来也经过疫情，那2020年到2021年中间美国大部分都是居家防疫，所以拼命从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那时候中国的这个经济从2021年的高达8%的增长，那时候中国很有底气，认为贸易战对他来讲根本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对美的立场很强硬。然后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然后清零政策的强度加大，我们看到中国的2022年下半年以来是出口增速跟直接投资的持续下滑。那今年7月份的出口同比下滑是15%，那今年的10月的这个资料点是下滑6%。那再加上这个直接投资是下跌20%，就表示世界对中国未来信心不乐观。所以我们看到贸易战对中国的伤害比美国伤害还要来大，毕竟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经济的三匹马车出口、房地产跟消费全部都熄火。那这么强劲的一个在相较起美国这个经济强劲的一个数据，像美国第三季还冲出4.9%的这样子一个 GDP 的成长，所以相较之下，我认为说这个中国官媒的立场呢，其实也是在某些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经济的一个状况。
那继续请教廖启宏博士，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国企中粮国际有限公司和中储粮等中国粮食买家上个星期向美国购买了300万吨的大豆，尽管美国大豆的价格要高于巴西，现在中国是目前是向巴西在购买大豆。还有报道说中国政府还考虑在拜习会期间呢宣布购买美国波音公司737客机。那中国在2022年7月就高调宣布向欧洲的空中客车来订购这个飞机了。那现在他改变这个策略，你觉得对这个外资恢复外资对中国的信心有多大的作用？
我认为这个作用可能或许有限。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中国需要美国比美国需要中国来得多。中国从去年底开始忽然放弃清零之后呢，并没有迎来大家所期待的经济谷底反弹。反而迎来了这个房地产暴雷，还有外资出走，然后还有年轻人这个失业率激增，然后消费转弱这些经济危机。那随着房地产暴雷，更严重的是地方债务问题全部都浮上台面，变成像不定时炸弹一样。这对于二十大之后完全掌权的这个习近平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随着经济转弱，中国可以说卯足了全劲来这个救经济，除了出台很多这种货币政策啊，降准降息之外。几个月前，我们看到中央大发特殊再融资债券，就是要置换地方隐性债务。那前阵子中国又发行10000亿的国债，中国基本上从来没有在这个年终提高赤字，这是20年来第一次在年终提高财政赤字。这表示中国的经济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再糟糕，所以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假装说美中贸易战对经济没有影响了。所以中国希望透过这些表现，像是跟美国买大豆啊、买波音客机，这样子来表现说他们是国际贸易里面负责任的一个议员， 就借由这样来吸引一些外资回流。毕竟中国经济没有办法一直靠着政府的带来支撑，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其实是企业和民间，但是目前中国为了支持账面上的 GDP 一直是靠政府在发公债在支撑，所以我认为他们这个是一个有很大的一个示好，就是希望能够外资能够回流。
嗯，那杨建立博士，您怎么看中国这些措施够不够挽回外资的信心啊？防止外资撤离啊，稳定中国经济，他又希望从美国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
我觉得就是他这些举动嘛，可能在重建外资对中国的信心方面起的作用不会很大，但我相信会有一定的作用，因为商人呢，他是有时是短期利益，他尤其是像那些转移比较快的那些资金可以进入比较自如的，有可能会这样的投资会提升。那么美国将会如何反应呢？刚才我们看到他要购买大豆，购买这个波音飞机，这让我想起来2000年左右的中国的所谓的订单外交，就是用订单的方式来取得美国的好感。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意味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这是美国他要求的。因为在川普和习近平他们就川普时期和中国签的那个贸易战以后打了一个贸易合约，对吧？
是。
2020年1月15号签的，那个签的那个约，中国大概有一半的还没有履行，这一直成为美国方面恢复和中国正常经这个贸易关系，就是降低关税的一个障碍。美国政府一直在争论，一派认为就是说你必须履行了你的职责，我才能够降低关税，这样你未来你就知道你必须去履行，不然的话你要承受它的结果。那另外一派就说美国也需要尽快的降低关税，所以两一直在争论。所以这个是一个迹象，我认为在拜习会见面以后，由于中国购买大豆和这个波音飞机，实际上他在继续履行当年的贸易合约，这样的话可能美国会逐渐的降低某些领域的一些关税，因为美国是需要的。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拜登的这个民调支持率在降低，明年又面临着大选，他不能对中国表现出来非常的这个需求，他又要强硬的立场，同时呢他有需求稳定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尤其降低一些领域的关税，因为只有把关税降下来以后，它可以帮助美国的这个贸易这个通货膨胀，高的通货膨胀，这个是千家万户都会感受到的。你要是到这个现在在你到餐馆吃饭，你会感受到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高，所以实际上是千家万户所关心的一个议题。所以这个拜登呢在此也有需求，所以他在其他方面表示仍然强硬，而且迫使中国来履行他以前所签的贸易合约的同时呢，可能在未来要降低一些领域的关税。
那廖启宏博士，刚才建立博士提到了这个特朗普总统时期实行的这些贸易制裁啊，那美国彭博社就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想在美国的2024年总统大选之前和拜登政府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现在中国经济不像贸易战的时候那么强劲了，北京对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的可能性存在一些焦虑，您怎么看？
我认为这样的预判是有可能的。那我倒是不认为他是源于他的焦虑，而是他们中方对于这个拜登的政策熟悉度，比起对特朗普都是认为是比较有可预测性。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美国不管是拜登或是川普不管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对中方的这个贸易或是中国的野心的防备都是两党的一个共识。那虽然2018年开始的贸易战是川普政府开始的，但是在2019年达到第一阶段共识，然后后来是2020年这拜登上任，2021年拜登上任之后呢，许多对中国强硬的政策都是政府拜登政府所主导的，尤其是晶片法案，还有对中的这个贸易管制然后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对中方的这个企业管制是越来越精准，力道也越来越强。所以即使北京方面认为拜登的未来政策是比较有预测性，但是我认为不管谁当总统，整体对中方的策略这个政策和贸易政策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嗯， 好，非常感谢二位。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和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